金石。齐武和宝树是好朋友。齐武是一名大学生，正在学习成为一名医生。宝树在一家商店工作，他们俩都非常努力地工作。但是今天是星期天，这是春天里美丽的一天，他们不用工作，他们决定出城，一起在森林里散步。当他们走路的时候，齐武说：
上个月我每天都在学习，我的头满是这些东西，我今天需要轻松一下。
宝树回答：
是的，我知道，上个月我每天都在工作，我的老板让我的工作变得非常辛苦，我累了。但是今天能和你一起在森林里散步非常好，我的朋友。
他们沿着森林小路走了几个小时，然后齐武低下头看，看到路中有东西。
请看，我的朋友，
他说，
那是什么？
宝树低头下看，看到了那个东西。
我觉得这是一块金石。
他把它拿起来，给了齐武。
这里，我的朋友，请拿着。
哦，不，我不能接受这个。你每天努力工作，我知道你很累，你应该拿着它。
我的朋友，我们离开城市来这森林不是为了找金子，我们是为了友谊和为了轻松而来的，我真的不想要这个。
他们这样的谈话继续了一段时间，谁也不想拿走这块金石。最后他们走开了，把石头留在了地上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来到了河边一个美丽的地方，他们打算坐在这里吃午饭，但是他们看到一个人已经坐在那里。齐武对那人说：
我的朋友，你知不知道那条小路上有一块金石？那地方离这里大概有一里路。我们不想要它，但也许你会想要。
那人跳了起来，沿着小路跑去找那块金石。齐武和宝树在一棵大树下坐下，他们吃着午饭，聊着天，听着树上的鸟叫。过了一会儿，那个人回来了，他又累又热又生气。
你们为什么叫我去找那块石头？我沿着这条路跑了一里的路，没有石头，但是我却看到一条大蛇，我杀了它。现在神会生我的气，因为我在这森林中杀死了一只动物。我觉得你们想要只有你们俩在这个地方，但是我先来这里，你们必须离开。
齐武对他说：你错了，我的朋友，路上有一块金石，但没有蛇，也许蛇是后来来的。我们去看看你说的蛇，留你一人在这里。来吧，宝树，我们走。
两个朋友沿着森林小路走了回去，他们走了一里路，然后他们来到他们看到金石的地方，没有蛇，但是在路中有两块金石， 每个都比他们以前见过的石头要大。齐武拿起一块石头交给宝树说，
拿着这个，我的朋友，生活是美好的，神对我们是仁慈的。
宝树拿起另一块石头交给齐武说，
你拿这个，我的朋友，友谊比金子重要。
塔奇与狐狸。王昭是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，他是一个坏人，人们一点儿都不喜欢他。有一天，昭去了裸女神寺庙，这样人们可以看到他在祈祷。他在寺庙里，但他没有祈祷，他在想其他事情。然后他看到了他见过的最美丽的年轻女人，他爱上了这个女人的美丽。然后他看到她不是一个女人，只是裸的一个石头雕像，只不过他还是想要她，比天下的其他任何东西都更想要她。裸女神看到昭想要她，但她甚至没有在她的寺庙里祈祷，这使她非常生气。她决定惩罚昭，她叫来狐狸精，叫她帮助她惩罚昭。狐狸精很高兴做这事，因为她也不喜欢昭。昭每天都在想着寺庙里那美丽的女人，他没有办法工作，也没有办法谈其他任何事情。
我必须找到一个像罗这样的女人，
他对他的大臣说，
并且让她成为我妻子中的一个。
他的大臣对他说，
哦，伟大的皇帝，我想我有一个可以帮助您主意。在您的国家的南部，有一位著名的将军叫苏南，您可能认识他，但是我听说他有个叫塔奇的女儿，是您的天国中最美丽的女孩，也许您可以告诉苏南，把他的女儿送给您，这样您就可以让他成为您的妻子中的一个。
昭很喜欢这个主意，他让大臣给苏南写信，告诉他把他的女儿给皇帝。大臣和苏南互相不喜欢，他们俩都想成为这个国家里第二强大的人，也许有一日会成为皇帝。因此，大臣的主意是让苏南生活变得不好过。皇帝给苏南送了一封信，苏南读了，变得很生气。也许如果皇帝想和塔奇结婚，让他成为他唯一的妻子，那没问题了。但信中说，皇帝只是想让塔奇成为他许多妻子中一个。苏南对他的女儿说，
我就是死，也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。
于是苏南回了一封信给皇帝，说，
谢谢您的来信，伟大的皇帝，但是我不能让他这样做，她是我最喜欢的女儿，我怕她不会因为成为您宫殿中那么多妻子中的一个而感到高兴。
皇帝读到这封信时，他变得极其生气， 从来没有人对他说不。他向他的大臣大叫，要他送一支小军队去南方，让苏南改变主意。军队向南行进，苏南手下的人看到军队来了，他们要为保护他们生活的地方去战斗，这是一场大的战斗。最后，苏南的军队赢了，皇帝的军队不得不回到北方。皇帝让他的大臣再送去一支军队，数量比第一次多一倍。当第二支军队到了南部时，塔奇对他的父亲说：
哦，父亲，我不想再看到另一场战斗，我不想看到更多的人被杀，请让我去成为王昭妻子中的一个。
但是苏南告诉他，他的军队会赢得第二场战斗。第二场战斗对两支军队来说都非常困难，皇帝的军队几乎赢了，但接着他们看了周围，看见另一支军队向他们走来，这是一支由塔奇带着的妇女军队。皇帝的军队没有办法与那么多士兵战斗，因此他们停止了战斗，回到了北部。第二年发生了更多的战斗，苏南的军队赢得了所有的战斗，但是在每一场战斗中，许多人都受了伤或死了。每场战斗后，塔奇都去见他的父亲，向他叩头，要他停止战斗，并且送他去成为皇帝的妻子。最后，苏南同意了。塔奇、苏南和他们的仆人向北，前往皇帝的宫殿。到宫殿的前一天，他们在一家酒店停下来休息。那天晚上，狐狸精来到塔奇的房间。
不要害怕，
他说，
我是罗女神的仆人，我们要一起惩罚王昭。
但是怎么做呢？
塔奇问。
我只是一个年轻女孩，我不能对皇帝做任何事。
这很容易，我会用你的身体，所以我会看起来像你。当我这样做的时候，你会没有身体，也没有人能看到你。在我完成我的工作的时候，你等在天和地中间的地方，然后我会离开你的身体，你可以再次有你的身体。
塔奇不喜欢这个，但他真的很想惩罚皇帝，所以他同意了。
请快点做，
他说，
我不喜欢你在我身体内的这个主意。
因此，狐狸精进入了塔奇的身体，塔奇离开了他的身体，他睡着了，在天和地中间的地方等着。第二天，他们来到了昭的宫殿，皇帝让塔奇成为他的妻子中的一个，但是狐狸精在塔奇的身体里。他有魔力，可以让皇帝做任何他想要的事。皇帝想要苏南死，但是狐狸精让皇帝改变了主意，放苏南走了。然后在第二年，他让皇帝做了许多让人们对皇帝生气的事情。他让皇帝惩罚一些被人们喜欢的人， 他让皇帝帮助一些不被人们喜欢的人。一日又一日，人们对皇帝越来越生气，终于他们起来与王昭战斗。在战斗中，狐狸精用塔奇的身体想要在睡觉房间里杀死王昭，但是王昭更强大，他杀死了塔奇。几个人走进睡觉房间，看到这个，就杀死了王昭。他们看着塔奇的尸体，上面没有血，然后突然，一只很大的山狐狸从塔奇的身体中跳了出来，跑出了房间。然后塔奇张开眼睛，坐起来，没有受伤。
我在哪里？
他说，
我记得和父亲和他的仆人在酒店里，一只狐狸走进房间和我说话，那以后我就不记得了。
人们告诉他过去一年里发生的一切，然后塔奇明白了，狐狸精用他的身体来帮助他父亲苏南惩罚了皇帝。他向人们讲了这个故事，但他们认为他有点疯狂，所以他不再谈这件事。塔奇回到南方，再次见到了他的父亲。后来他和一个年轻人结了婚，他们两人有很多的孩子。许多年以后，苏南老了，死了，塔奇成为南部的皇帝，他过着很长，很幸福的生活。狗医生。很久以前，一个叫金银的小女孩住在湖南的一个小村庄里，她的父亲叫闵先生，是一个留着灰白胡子的大个子。他很有钱，受到过很好的教育，他非常爱金银，如果金银要什么东西，他父亲就会把它给他。每天他都会和金银一起出去，教他关于世界和世界里上所有的东西。金银爱他的父亲，如果他叫他做什么事，他总是马上就做。闵先生有时会给女儿买风筝，这些风筝看起来像动物，有些是美丽的小鸟，有些是非常大的龙。闵先生知道怎么放这些风筝，他可以让它们看起来像动物，所以如果有人看着风筝，会以为自己在看着鸟或龙。闵先生有时带金银去看木偶表演，他对他说，
这些只是木偶，但他们看起来像人，不是吗？3000年前，伟大的木皇帝也看这样的木偶表演，其中一个木偶看着皇帝的妻子，哦，皇帝不喜欢那样，他想杀死木偶师傅，但木偶师傅让皇帝看木偶表演的后面，然后皇帝可以看到木偶不是人，而是用木头做的。
金银和他父亲在一起过得很快乐，但是有一天，他的肚子开始很不舒服，他站不起来。他让仆人快点告诉他的父亲，然后他倒在地上，没有办法起来。闵先生来了，接了金银，把他带到了家里。 他把它放在他的床上。
我的肚子很疼，
金银对他的父亲说。
别担心，
他回答说，
我会叫医生来，他会帮助你的。
医生来了，他仔细检查了金银，然后他给他喝了一些非常热的茶。
那会让他感觉好些，
医生说，但是金银却没有感觉好些。三天来，金银躺在床上，因为太疼，他睡不着，他变得非常虚弱。敏先生提供很多钱给任何可以帮助他女儿的医生，他还说，如果有医生能帮助他，他会让那个医生和金银结婚。许多医生来给他检查，有些是因为钱而来，有些是因为他们想和有钱的敏先生的美丽的女儿结婚，但是没有医生能帮助他。这样过了一个多星期，有一天，金银叫来他的父亲，说：
我亲爱的父亲，我知道你非常爱我，因为你的爱，我试着努力地活着，但我想我的生命就要结束了，我想不久我会飞上西天，再见了，父亲。
他停止说话，闭上了眼睛，他看起来好像睡着了。敏先生走出屋子，坐在地上哭了起来，许多眼泪从他的眼睛里流出来，沿着他长长的灰白胡子流下。他不想让女儿死，但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就在这时，他听到一个声音，就像有人向他走来，但是非常安静。他抬头看，他看到一只很大的山狗，那只狗看着敏先生的眼睛，他的脸看起来很聪明，很伤心。敏先生看着那只狗，他知道跟狗说话没有用，但是这只狗看起来可以听懂他的话，所以敏先生对那只狗说：
你是谁？你为什么在这里？你是来帮我女儿的吗？
那只狗叫了三声，摇着它的尾巴，然后那只狗看着屋子，屋子的门半开着。
跟我来，
敏先生说。他走进屋子，来到金银的床边，狗走到床边，他跳到床上，把头放在他的胸前，狗听了女孩的心一分钟，然后他咳嗽起来，一块小石头从狗的嘴里掉出来，掉在女孩的手里，那只狗用鼻子推着他的手。敏先生对他的女儿说，
狗要你吃下这石头，我想这只狗是山神送来帮助你的，请吃下石头。
金银非常虚弱，但他抬起手，把小石头放在嘴里，然后吃了。他马上开始感觉好些，他的脸色不太红了，他的心跳变慢了，他的疼停止了。他从床上起来，抱着他的父亲说：
哦，我再次感觉很好了，谢谢你，父亲，谢谢你，狗医生。
那只大狗叫了三下，把鼻子放在金银的手中。 敏先生看着那只狗说，
先生，如果你是一个人，我会给你我所有的金子和我所有的钱，但是我想那些东西对你没有用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只要我们活着，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。请和我们在一起，让我们的家成为你的家。你可以永远留在这里，成为我们家的一部分。
那只狗又叫了三下。在那以后，那只狗成为了他的家的。那只狗成为了他们家的一部分。仆人给狗提供最好的吃的东西，并且总是试着让狗快乐和舒服。每天，狗都是金银的朋友，总是在他身边。当他玩的时候，那只狗和他一起玩。当他休息时，那只狗躺在他身边。当他坐他的轿子去城里时，那只狗走在他的身边。有一天，金银坐着他的轿子回家。当他从轿子上下来时，狗用他的强大的嘴抓着金银，把他带到山上。仆人们跑着跟着他们，但是那只狗跑得太快了。多日来，敏先生和其他许多人都到山上去找那个女孩，但找不到她。最后，他不再找她了。他准备去死。他说，
即使我的白发被做成一条长线，也不会像我的伤心那样长。
许多年过去了，敏先生现在老了，他的胡子又长又白。十月里的一天，他坐在外面想着他的女儿。就在这时，他听到了一个声音，就像有人向他走来，但非常安静。他抬头看，他看到一只很大的山狗，他的女儿金银骑在他的背上，站在他们旁边的是三个小男孩。他高兴地哭着说，
哦，我亲爱的女儿，这些年来你去哪里了？你的生活很困难吗？
不，我亲爱的父亲，他回答，我的生活非常好，我唯一的困难是知道你在想我。这是我的丈夫，他不是狗，他是一位大魔术师，可以把自己变成他想要的任何样子。有时他会变成狗的样子，那就是你以前看到他的样子，那就是你今天看到他的样子。老人看着那只狗，
那么这是你的丈夫吗？
他问。是的，他是你三个孙子的父亲。我们生活在山上一个美丽的山洞中，我们每天喝山上水流中干净的水，我们吃山给我们的吃的东西。哦，父亲，你愿意和我们一起生活吗？
当然，
他父亲说。就那样，他离开了自己的屋子和村庄，他和家人一起走进山里，再也没有人见过他。木头平板电脑。 康普12岁，他和他的父亲住在一间很小的屋子里，其实只不过是个小泥屋。他们没有钱，东西也很少，但他们有一件值钱的东西。屋子的后墙上有一个小架子，架子上是一个木盒，盒子里是一个木头的平板电脑。康普打开盒子，看着平板电脑，平板电脑的前面写着他爷爷的名字。父亲对他说，
在木头平板电脑里是你爷爷的灵魂，他是个好人，比你父亲好多了。如果我听他的话，我们今天就不会住在这个泥屋里。
但是这屋子很旧，康普说，爷爷没有住在这里吗？
没有，我们住在另一个村庄的一间大屋子里，屋子周围有一堵高石墙。
康普听到这个，感到非常吃惊，因为他从没见过周围有石墙的屋子。他的村庄里没有石墙，康普变得对这平板电脑有点害怕。他不再向父亲问任何关于平板电脑的问题。然后父亲对他说，
今天我必须去城里卖菜和买一些米，你必须留在这里，小心如果发生任何事情，要保证保护好木头平板电脑，这是我们唯一重要的东西。
康普抬头看着他的父亲，
我会那样做的，他说，但是我听说昨天有士兵到了西面的一个村庄，士兵们烧了那个村庄，如果他们来我们村庄怎么办？
不用担心，我们没有东西给士兵，他们想要一间小泥屋和一些旧衣服吗？不，他们在找钱、金子和其他可以卖掉的东西。
但是，父亲，那木头平板电脑呢？
是的，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即使士兵来烧了我们的屋子，你也必须保护那个平板电脑。
然后他的父亲转身向城里走去，推着一辆满是菜的小车。现在康普一个人，他回到屋子里，平板电脑仍然在架子上，他打开盒子，用手指小心地抚摸了一下平板电脑。他很害怕，但是什么也没发生。
这只是一块木头，
他对自己说。然后他回到外面，开始在花园里工作。一个小时后，他听到远方有大叫声，他跑到门口去看，在路的很远的那一头，他看到妇女和儿童在跑。在他们的身后，他看到十几名士兵走着笑着，一路上他们一边走一边烧屋子。康普知道村里的男人都在城里卖菜或工作，村里没有人去和那些士兵战斗，但这不重要，因为即使这些男人们在村里，他们也没有办法与这些强大的士兵战斗。当士兵们走近时， 他看着，等着。当士兵走进他邻居的屋子时，康普跑进了自己的屋子。他抓起木盒子，把它扔进满是鸡毛的篮子里。然后他跑出大门，跑到街道上，远离士兵。
嘿，你，小孩子，别跑了！
一个士兵叫着，
放下那个篮子，你不知道你不应该偷东西吗？
其他一些士兵听到这些时笑了起来，因为他们当然是在偷东西。但是康普只是跑得更快，他离开了路，走过一片玉米地，他走了很长时间，最后他认为自己很安全了，于是躺在一棵树下休息。后来他爬上树，他往村里看，看他的屋子是不是还在那里。他看到有烟从他屋子的地方出来，然后他知道他的屋子没了，他没有办法回到那里了。但是他可以去哪里呢？他又累又饿，但不能回去。如果他回到村里，他只会遇到其他又累又饿的人。另外，他可能会遇到一些士兵，他不能那么做。于是他再次躺在树下，把篮子放在头下，睡着了。半夜里他醒了，他以为他听到有人在叫他的名字。他在月光下看了周围，是他父亲的声音吗？不，声音听起来像个老人。他再次听到那个声音在叫他的名字，他向四个方向看，但没有看到任何人。然后他听到那个声音说：
康普，康普，我在这些鸡毛下面不能呼吸，让我出去。
康普从鸡毛篮子里拿起木盒，当他看的时候，一个小男人从盒子里跳了出来。小男人留着长长的灰白胡子，康普马上知道这是他死去的爷爷。
所以，
小男人说，
你用鸡毛包住我，很舒服，是的，但是却很难呼吸。
但是，先生，我必须这样做。士兵们来了，在他们见到你之前，我不得不把你带出屋子。
谢谢你，我的孩子，你真的帮了你的老爷爷。我很高兴你把我带出了那屋子。士兵们来了，如果他们找到我，我会死第二次。很久以前，当我自己是士兵的时候，我已经死了一次，那很不好，但是情况可能会更不好。但是现在我们是安全的，只有我们二人在玉米地里，你要怎么做？
哦，先生，我不知道，也许我们应该在这里等到早上，然后回家去。士兵们会离开，我父亲会找我。
这不是一个好主意，我的孩子。如果你回到你的家，你要做什么？ 想想吧，你的家被烧了，你没了鸡，你没有吃的东西。另外，想想你的父亲，最好让他以为你已经死了，然后他可以去另一个村庄找工作。
但是那我就一个人了。
什么？一个人？那你爷爷呢？我在这里，尽管我不得不说，我有点矮。
是的，先生，你很矮。你怎么帮我得到吃的东西？怎么帮我开始新的生活？
你以为老人没有用吗？
康普把手放在嘴上。
哦，不，先生，我没有那么说。
好吧，男孩，听我说，你一直非常善良和勇敢，而且我看到你有极大的孝顺。你父亲年轻的时候，我没有看到他的孝顺，所以我叫他离开我家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住在那间小泥屋里。但是你不一样。士兵们来时，你做了什么？其他男孩可能会拿吃的东西或一些钱，但你没有。你带了你的老爷爷，你帮助了我，你饿着肚子上床睡觉，所以我会帮助你。
怎么帮？
我会给你看你老爷爷的家。
谢谢你，先生，但这不能帮助我，也不能帮助我的父亲。我不想让他去另一个村庄，对他来说，那会是非常辛苦的生活，而且他会很伤心，因为他只有他自己一个人，请帮助他。
你非常爱你的父亲，是不是？
是的，我爱他，他也爱你。很多次我都看到他在你的平板电脑前鞠躬烧香，我相信他为他所做的一切觉得非常抱歉。
我听到了你说的话，我的孩子，现在去睡觉，明天早上我们会再谈，也许我可以帮助你。现在月光很弱，我的老眼看不清楚。
然后那个小老男人变得越来越小，直到康普看不到他。康普躺下，抬头看着月亮，他想到了自己刚刚与爷爷的谈话。那只是一个梦吗？一个人怎么会这么小？小到我可以用我的手拿着它？一个死人怎么能回到活人的地方呢？他考虑了很长时间，然后终于睡着了。早上，康普张开眼睛，一开始不知道他在哪里，但一分钟后，他想起了昨天的一切：士兵、烧坏的屋子和那个小男人的梦。他说他是康普的爷爷。康普看了周围，但他没有看到木头平板电脑、盒子和鸡毛篮子，他们都没了。康普不知道应该怎么办，他认为也许有人在晚上来了，拿走了里面有木头平板电脑的篮子。他感觉非常的不好，因为他再也没有 平板电脑了。他慢慢站起来，开始走路。他走过玉米地，直到走到路上。然后他沿着往村庄去的路走去。他知道，村庄离玉米地只有20分钟的路，但是走了2个小时后，他没有看到村庄，他又走了2个小时，然后在他面前，他看见了一堵高高的石墙，墙上开有一扇大门，门是开着的，两个仆人站在大门口，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：“
我的朋友，看，年轻的主人到了。”
康普在两个仆人的后面走过大门，他走过一个美丽的花园，然后他来到一间大的石头屋子，有许多仆人，都穿着5颜6色的衣服。康普知道自己的衣服又旧又脏，但是当他低头看时，发现自己穿着新衣服，干净漂亮。他走进石头屋子，在那里，他看到他的父亲在等他。他的父亲说：“
我的儿子，你回到了我的身边，我害怕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”
能再次见到父亲，康普高兴地哭了。然后他说：“
父亲，对不起，我从家中拿了木头平板电脑，但我再也没有它了。”“
你当然没有。”他父亲说，“他在这里。”
康普抬起头，看见一个架子，架子上是一个木盒子，盒子里面是木头平板电脑。“
哦，父亲，我很高兴再次看到这个平板电脑。”
然后父亲和儿子两个都向木盒鞠躬九次，感谢老爷爷的帮助，让他们回到了老家。
天堂的女儿。卢三饿了，他与父亲、母亲和4个哥哥、弟弟住在一只旧渔船上。他的父亲是一个渔夫，他没有抓到很多鱼，所以一家人的钱很少。他喝很多酒，经常对他的妻子和孩子生气。当他生气时，他打他的妻子和孩子。卢三的母亲没有试着要阻止这种情况，实际上，他有时也会打孩子。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。有时，卢三一天都会远离他的父亲、母亲，所以他们不会打他。但是，发生这种情况时，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吃。他非常饿，但这比被打要好。于是，他去了甲板下面的床上，听着水声，试着睡觉。一天晚上，他听到他的父亲和母亲在说话。“
这很容易。”他的父亲说，“警察对这不会做任何事情，他们只关心男孩。”“
是的。”他的母亲回答说，“他和男孩吃的一样多，但是他没有做任何有用的工作。我们今晚做吧，但是 我们必须小心，让我们等到月亮下去的时候。
好，我们等到月亮下去的时候，然后女孩也会下去。
卢三听到了他们的说话，他知道有时候他的父亲和母亲会对他生气还打他，但是现在听起来好像他们打算杀死他，他不得不很快地做些事情。他安静地等着，直到父亲和母亲都睡着了，然后他站起来，穿上旧的脏衣服，然后爬上甲板。天气很冷，但他没有任何暖和的衣服可以穿。他饿了，但是没有吃的东西。除了穿着的旧衣服，他什么都没有。但是他确实有一件东西，那是仁慈女神观音的小石雕像。卢三有一天在船附近的岸上走路时发现了他。他从来不让他的母亲和父亲看到他，因为他担心他们会把他扔进水中，或试着把他卖了。他听说过关于观音的故事，在故事中，观音总是帮助有麻烦的妇女和儿童。卢三今晚确实有麻烦。卢三向外看，月亮快要下去了，晚上很冷很黑。他慢慢地打开门，很小心，不发出任何声音。他小心地走上甲板，他低头看着黑水，然后他越过船边来到岸上。他用最快的速度逃离他的船，有时他听到黑暗中有男人和女人的声音。他很小心不要让他们看见他。有一次，一只大黑狗从一条渔船上向他叫，向他跑来，但是狗看见他只是个小女孩，就停止了叫，转身走了。卢三不知道应该怎么办，他不想走进任何渔船，他不希望有人看到他，认出他，把他带回到他的父亲和母亲那里。他也不想有人抓住他，让他成为他们渔船上的仆人。于是他很快逃离了渔船，远离了海岸。他一直跑到玉米地中间，他躺下，小手里拿着观音的石雕像，睡着了。他早上醒来，他张开眼睛，看到一个女人站在他面前，往下看。这个女人很漂亮，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。卢三很害怕，但他也感觉到了那个女人的爱。卢三想跳起来去抱那个女人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做，去抱她还是逃跑。最后他把观音的石雕像交给了那个女人，说：
你真漂亮，我想你丢了这个，这是你的。
那个女人拿着雕刻看着他，孩子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
不知道，
卢三回答。
但 这是我唯一有的东西，我在岸上找到它的，现在我把它给你。
然后，那个女人张开她的手臂，卢三高兴地哭了起来，跑向她，这是她一生都在找的爱。女人说：孩子，你知道这雕刻是什么吗？
是的，是观音，她是仁慈女神，她帮助孩子，让他们快乐。
女人笑了，
这位女神让你的生活幸福了吗？哦，是的，她帮助我逃离了我的父亲，她打算杀了我。观音帮助我听到了她说的话，然后她帮助我不让我睡着，然后她帮我逃走，而我父亲却不知道。
你现在要去哪里，孩子？你害怕吗？
哦，不，我不害怕，观音会保护我，他会告诉我去哪里，做什么。
那个女人什么也没说，但是她把卢三抱在胸前，一滴眼泪从他的眼睛里掉下，掉在了卢三的头上，但是卢三没有看到眼泪，因为他已经睡着了。卢三下一时间醒来时，他正躺在渔船中的小床上，但是他不害怕，他听到人们在说话，听起来有点像他的父亲和母亲，但他们的声音不一样，没有生气。他听到他的父亲说：
我准备要从床上抓起他，但我看到他的脸上有一束光，我抚摸了他，马上我的手臂就不能动了。然后我听到一个声音说：
不要碰这个女孩，你不知道当她哭的时候，神也会哭吗？
她听到她的母亲说：
我也听到了那个声音，她说：
你想杀死神的女儿吗？
丈夫，我想我们打这个女孩是我们的一个可怕的错误。我认为每一次我们打她，我们会在阎罗王的地方被鞭打1000次。
卢三对他的父母和家人满是爱。他下床穿上衣服，发现他有漂亮的新衣服，是用最好的丝绸做的。他看着他的手，昨天他们因为辛苦的工作变得很脏，但是今天他们却变得又光滑又干净。他爬上甲板，他看到渔船变了，它又大又漂亮，比以前大得多，是用很好的木头做的，它看起来像国王的宫殿。他找他的父亲、母亲和哥哥、弟弟们，他发现他们都在甲板上，害怕地发抖，他们仍然穿着旧的脏衣服，但是他父亲、母亲的脸有些不同，没有以前那样的生气。卢三向他的父亲和母亲鞠躬：
女神，女神！
他父亲说，多次向他叩头。 卢三抚摸着他父亲的脸。
你不认识我吗，父亲？这是卢三，你的女儿。
他还在因为害怕而发抖，再次向他磕头。他的母亲和哥哥弟弟也那样做。卢三说，
父亲，告诉我你爱我，告诉我你不会杀死你的孩子。
他哭了起来，他说，
当然，但是你会原谅我吗？
卢三把手放在父亲的头上，他对他的家人说，
请听我说，仁慈女神已经把她的爱给了我，现在我把那爱给你们，不要生气，要快乐。如果你们的生活中有爱，那么这条船和船上的一切都是你们的。
那天以后，卢三家的情况发生了变化，他的父亲和母亲学会了怎么用爱说话和做事，有时他们忘了，说了生气的话，但后来他们想起了爱，他们仍然每天都出去抓鱼，但是现在他们抓了很多鱼，鱼非常好吃，他们卖了很多鱼，他们终于有了一些钱。有一天，他们看到天上有东西，它正向他们的方向过来，一家人都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但卢三只是看了看，笑了。他父亲叫着，
看，白鸟。
十几只美丽的白鸟飞过渔船，每只鸟的嘴上都挂着一条金丝带，这些丝带绑在金色的轿子上，轿子很漂亮，就像国王的宝座一样，几千朵白花从轿子上掉下，鸟儿飞向船的甲板，他们把轿子放在甲板上。卢三向他的家人说再见，然后他坐上轿子，小鸟把他带到了天堂。一家人看着他走，一个从天上来的声音说，
仁慈女神观音带她的女儿卢三回到西天，跟我来，卢三，与神一起生活。
白鸟抬着金色轿子飞上天，越来越高，人们看到天堂的门打开了，然后卢三走了，不见了。老虎。很久以前，在中国西部的山里，住着一位老妇人和他的儿子，儿子的名字叫强，意思是好和强大。强是个砍木人，他每天去山上砍木头，然后他在城里把木头卖了。强和他的母亲住在一个小泥屋里，他们几乎没有钱，但是他们很快乐，互相爱着。有一天，强告诉他的母亲，他需要砍很多木头，因为第二天是节日，他们需要有钱来买两天里的吃的东西。他走进山上，但没有回来。母亲一天都在等着他，看着山，但是他没有看到他。
哦，我的儿子，
他叫着，
你在哪里？
第二天早上，强还是没有回家，于是老妇人去见了他的邻居。他让他的邻居去找他的儿子。
好的，他对他说，我会去找他的，但是你必须知道，山里非常危险，有很多动物，也许其中一个杀死了你的儿子。
老妇人哭了，但她仍然希望儿子能回来。邻居沿着小路走进山，很快他看到地上有些衣服，上面都是血。附近地上有一把斧头，上面也都是血。那人看到了这些东西，知道那个年轻人已经被老虎杀死。他拿起衣服和斧头，伤心地走回去，去告诉老妇人，他的儿子已经死了。当他来到老妇人的泥屋时，他眼里带着希望看着他，但是接着他看到了衣服和斧头，他马上知道他的儿子已经死了。他哭着说，
哦，为什么我要继续活着？谁来照顾我？神为什么要对我这样做？
他哭了一天一夜，但是第二天他停止了哭，离开了家，走进了城。他来到衙门，说他需要见法官。法官正走进法庭，他看见了他，请他进来，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。他说，
我是一个老妇人，我没有钱，我太老了，不能工作。我儿子是个砍木人，他照顾我。他每天都把吃的东西带回家，但是两天前他去了山上，没有回来。一只老虎杀死了他，现在没有人照顾我。
我很抱歉听到这个，
法官回答，
但是你要我做什么？
我想让你惩罚杀死我儿子的那位，法律说以血换血。
老妇人，你一定疯了，你说老虎杀死了你的儿子，我应该怎么惩罚一只山虎？
老妇人没有回答他，他只是站在那儿哭啊哭。终于法官不再听到哭声了，他说，
好吧，我会按照你的要求做，回家等着，我们会找到这只老虎并且惩罚他。
但是他当然不打算这样做，他只是想让他回家。老妇人明白这一点，她说，
不，我不会走，我会在这里等，直到你让人去抓这只老虎并且惩罚他。
法官转过身看着站在法庭上的人，
我需要有人进山抓一只吃人的老虎，谁去？
当然没人说话，但是有一个人，李能，闭着眼睛站着。他前一天晚上一直在喝酒，感觉很累，他的一位朋友把他摇醒。李能张开眼睛，他以为他被叫了，所以他上前去说，
是，先生。
法官说，
好，年轻人，你得到了这份工作，你从明天开始。
然后他转向老妇人问，
你现在高兴吗，老妇人？
是的，
老妇人说， 然后他走出法庭。后来，李能的朋友告诉他他的新工作是什么，他很害怕，他回去见法官。他要求法官改变主意，但法官回答，
不，年轻人，我不会改变主意的，你必须做好你的工作。你有5天的时间，如果你不把老虎带回来，我就会让你受到鞭打。现在走吧。
李能非常不高兴，他知道如果他进山找到老虎，他就会被杀死。但是如果他没有找到老虎，法官就会让他受到鞭打。如果他试着逃跑，警察会抓住他，他会被杀死，他无路可走。因此，李能进山去找老虎，他找了5天，然后他回来告诉法官，他找不到老虎。法官让他受到了50鞭打。李能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山上，他找不到老虎，继续受到鞭打。最后，由于所有的鞭打，他快要死了。他慢慢地走进山里，发现了一座小寺庙。他闭上眼睛，向神祈祷。就在这时，他听到身后有一个声音。他看了周围，看到一只非常大的老虎站在寺庙门口。李能太累了，而不觉得害怕。他只是看着老虎，说：
啊，你来吃我了，是吗？你是几个星期前吃了砍木人的那只老虎吗？
老虎点了点他的大头。李能看到了，继续说：
我必须告诉你，砍木人是唯一照顾他母亲的人。现在砍木人已经死了，老妇人也快要死了，我也快要死了，因为我花了太长时间才找到你。你看见你制造的所有的麻烦了吗？
老虎再次点了点他的大头。李能说，
我在这里是因为法官让我来找你，把你带回去接受惩罚。你必须跟我回去，接受你的惩罚。
老虎慢慢地走到李能那里，等着。李能用绳子绑在他的头上，然后老虎跟着李能走下山路，进了城，进了衙门。那人和老虎站在法庭上，等着法官。法官走进法庭，他看了一会儿，然后他说：
老虎，你吃了砍木人吗？
老虎慢慢地点了点头。
法律说，生命换生命，你带走了老妇人唯一的儿子，我必须惩罚你。但是如果我杀了你，那老妇人也会死，所以我不会那样做。我会让你活着，但只有你同意代替这位妇人的儿子，在他剩下的日子里照顾他。你会那样做吗？
老虎再次点了点头。
行，你可以回到你山中的家，但请记住你保证过的事。
老虎转身，慢慢地走出了法庭。老妇人听说了这件事，很生气，法官为什么不杀死老虎？但是他什么也做不了，所以他只是坐在家里等着饿死。但是第二天，他看着门外， 在地上发现了一只死鹿，他卖了鹿肉和鹿皮，用这钱买了够一个星期吃的东西。几天后，老虎嘴里带着一袋钱回来了，他丢下钱就跑开了。老虎没几天就回来给老妇人送礼物。过了一些时间，老虎在他的家里变得更加的轻松，他很高兴躺在他椅子旁边的地上，他也很高兴与老虎谈每天发生的事情，当然他很高兴得到老虎带来的肉和钱。这样继续了很多年，终于老妇人死了，他的朋友把他埋在山上。老虎跟着他们，看着他们把他埋了。他们结束后，老虎躺在地上，在那里留了几天。然后他起来去山上，没有人再见到他，但是村里的人们相信老虎被带到了西天，与神住在一起。